员国企业的3到8倍。经合组织指出，中国政府大规模的产业补贴造成了行业竞争扭曲啊。经合组织拥有38个成员国，主要由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经济体组成，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那么这份报告使用了经合组织最新建立的数据库，叫做制造业集团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啊。那这个数据库追踪企业实际获得政府的支持，它覆盖全球15个关键产业的525家大型制造企业。这15个产业包括航空航天、国防、钢铁、铝业、汽车、重型机械、芯片、太阳能光伏、电信设备、铁路机车以及风力涡轮机等关键的制造业领域。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6月1号在记者会上说，从2005年到2024年，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当中 ,60% 是因为企业补贴政府补贴，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相比之下，全球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当中只有 22% 来自于政府补贴。换句话说，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全球市场快速扩张，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补贴，而不是技术效率或者是产品质量。报告指出，在15个产业当中，补贴占比最高的产业，太阳能光伏板、芯片、铝业、钢铁、造船业。而这些产业恰恰是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也是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产业。贸易摩擦背后就是中国政府补贴，它导致市场竞争丧失了公平性。经合组织将会在6月3号召开部长级会议，会议将会讨论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在维护开放市场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讨论的主题其实就是如何应对中国政府的补贴和产能过剩。那么这份报告正是在会议召开前发布。经合组织表示，这份报告以及新建立的数据库将成为部长级会议讨论的基础啊，那么中国就会非常的不利啊。二条新闻，育蛙人口研究最新发布一个报告，叫做《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把养育子女从备孕到养到18岁总成本58万，平均啊一个家庭58万，那折合每个月支出是2544元啊。那么其中城市家庭的成本更高，每个月支出要3127元，直到孩子18岁成年累计要支出71万啊。农村家庭平均每月支出1719元，那么孩子成年累计支出要39万，将近40万，一个是70万，一个是将近40万。报告统计说，中国抚养孩子到18岁的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6倍，它在主要经济体当中仅次于韩国，韩国是更高，韩国有 7.8 倍，那么美国是 4.1 倍，日本是 4.2 倍。从支出结构来看，从0岁到3岁它是养育成本增长最快啊。那么婴幼儿阶段饮食、住房和医疗支出构成家庭主要的负担啊。那么进入学龄阶段以后，教育支出开始快速的增长。到了高中阶段，教育费用已经占到全部养育成本的1/3左右。报告还统计了二孩或者是三孩养育成本，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每增加一个孩子带来的额外支出。那么数据显示，每增加一个孩子，它不是等比例增加，它是不是等比例增加，那每个月的增加支出1110元，累计支出25万。 另外呢，孩子养育成本当中，住房成本占比非常低。为什么？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中国家庭在生育孩子之后，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改善他的居住条件。你很多国家，你比如说美国两口子的时候，他就住一个一房的房子啊，住一个公寓啊。那么生了孩子之后，他可能就搬一个 single family 的房子啊。那么孩子多了呢，他往郊区搬得更大一点。但是中国的家庭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啊。那么育娃人口研究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0.98 啊，那么出生人口下降到792万，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啊。那么人口持续下降，它不仅意味着新生儿越来越少，它更意味着未来人口结构将会持续的收缩，劳动力规模不断的减少，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金、医疗保障和经济增长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啊。第三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国内酒店四月份平均房价啊 ,2.34 万日元啊，折合人民币是1000人民币啊，同比上涨了 4.6%, 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那么随着中国游客减少，欧美和澳大利亚的高消费游客起到了关键作用啊。还有一点就是日元贬值让日本酒店价格对欧美游客来说更具吸引力啊。那么东京大仓酒店说，他们今年四月份受樱花最佳观赏期和欧美复活节假期重叠影响，他们住宿需求旺盛。东京皇宫酒店啊，四月份外国游客占比超过80%，平均房价达到16.5万，同比上涨了10%。那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游客同比减少了60%，那么占比从原来的22%降到10%。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BBC 报道，缅甸掸邦北部一个镇叫南坎镇啊，高德村。一处仓库5月31号发生剧烈的爆炸，爆炸造成5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控制高德村的反政府武装叫德昂民族解放军说，这起爆炸事故是由存放在仓库里的矿用炸药意外爆炸引发。高德村靠近中缅边境，距离瑞丽不远。爆炸发生之后，浓烟升起上空，不少瑞丽居民看到了现场的情况。中国外交部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事故中受伤啊。这是一个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6月1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啊。事故发生时7名工人正在进行火药清洗工作业，韩华也是军工企业啊，那么整栋厂房被烧毁，也发生爆炸。韩华航空航天是韩国重要的军工企业，它负责生产导弹火炮系统、火箭推进系统啊。那么韩华的大田厂区主要是研发和制造大型推进器和地对地战术导弹的系统啊。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大田市的工厂近年来第三次发生这个爆炸事故，2018年到2019年发生过两次事故，总共造成了8人死亡。另外东方日报报道，那么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鲁尔德烟花厂，马耳他有个烟火厂，6月1号发生剧烈爆炸，爆炸威力惊人，全岛感到震撼。那么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蘑菇云啊，冲击波震碎了几公里外居民住宅和酒店的玻璃，造成周边农场大量动物死亡。警方表示，由于事发时场内无人值班，所以事故目前只造成了2人受伤啊。 这万幸中的万幸，那个爆炸非常的壮观，很吓人啊，感觉像原子弹爆炸。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通报，美军5月30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的毒品走私船只，造成船上三人男子死亡。这是美军南方行动之矛行动。川普政府从去年9月开始启动南方之矛行动，将拉丁裔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授权美国南方司令部对涉嫌运毒船只实施军事打击。那么过去一个星期，美军进行了四次南方之矛行动，总共造成了9人死亡。南方之矛行动去年9月启动到现在，美军的行动已经造成205人死亡。不过截止目前，白宫从来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些遭到攻击的船只参与了毒品走私活动。人权组织指出，美军在国际水域直接摧毁船只，并且导致船员死亡，他没有经过逮捕、审判等司法程序，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传统缉毒执法的范围，它涉及非法杀戮、法外处决。分析人士认为，持续打击所谓的运毒船只只是川普总统向 MAGA 运动证明他兑现打击毒品、加强边境安全的承诺。他和他的政治理念没啥关系，他只是要向 MAGA 证明一下，你看我说要打击毒品，你看我在打吧，就这意思。这是一个个人政治取向。第六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通报，根据今年1月中加协议，第一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今年5月抵达加拿大，总共是2910辆，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上海生产的特斯拉电动车。加拿大政府2024年跟随美国的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把中国电动车基本上挡在了加拿大市场之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问中国，中加双方达成新的贸易安排。根据协议，加拿大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适用 6.1% 的最惠国税率。作为交换，中国取消对加拿大油菜籽产品加征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协议最先受益的并不是中国本土品牌，比如说比亚迪、吉利或者奇瑞，而是特斯拉。路透社此前已经分析说，特斯拉会成为加拿大放宽中国电动车的最早受益者，原因是特斯拉在2023年就把上海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出口到加拿大，已经建立了从中国向加拿大供货的物流和售后体系。特斯拉还拥有成熟的加拿大销售网络。那对于比亚迪、吉利和奇瑞等中国品牌来说，目前中国他们面临最大的障碍是车辆认证和安全标准问题。加拿大法律规定，所有在加拿大销售的汽车都必须符合加拿大机动车安全标准，认证内容包括碰撞试验、安全气囊系统、电池安全、制动系统、儿童座椅固定装置等项目啊，你必须这些项目一个个拿到许可证，你才能卖啊！你没有拿齐这些许可证，你不能卖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第七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最近掀起中国学术打假风潮的科普博主耿同学，5月29号说，他的抖音账号被平台永久限流，新发布的视频也不会被平台推荐。他的商业订单也被封禁。耿同学本名叫耿宏伟，他是北航的退学博士。在过去一个多月里，他连续举报了多位985高校院长级的学者论文造假，震动整个的中国学术界。耿同学第一个举报的就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王平。 王平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存在造假问题。王平后来被同济大学免职降级、啊、接着是南开、中大、上海大学等等、啊、等四人、啊、5月30号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分别通报他这几个人学术不端，受到免职降级的处分。新华社和半月谈以及人民网都发文对耿同学的打假行为给予肯定，说这是国内学术监督体系的一次照妖镜。结果这个照妖镜被限流，说明什么？说明说归说啊，真的动了他的蛋糕，当他的 cheese， 他是要把你干掉。耿同学后来就说，他说如果账号彻底没了，请记得我不是孬种。网友说这种限流反映一个现象，平台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中共的本质就是你不能够揭露他，你揭露他还是要灭掉你啊。第八条新闻，红星新闻报道，停服三年后，天涯社区宣布6月1号重启。不过当天网友登录天涯社区的时候，发现网站仍然无法正常打开。天涯社区成立在99年，它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论坛之一啊。高峰时有1.3亿的注册用户，它很多网络热点、流行与公共讨论都在天涯社区发生。天涯社区是当年社会公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啊，所以天涯神帖被称为一代互联网人的记忆。那么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那么这个论坛模式逐渐衰落。2023年4月，天涯社区拖欠服务费啊，就被暂停访问。2024年2月，天涯社区被申请破产审查。那么天涯社区关联企业目前涉及多项限制消费令啊，这是天涯基本上它被累计，天涯社区的相关公司累计被执行金额超过5亿啊，这是天涯第三次重启。2023年5月和2024年5月两次重启都宣告失败。那么这次是否真正的恢复运营有待观察。我怎么都觉得中共很难会给天涯放行。为啥？对网信办来说，多一个天涯多少事儿啊，那给他惹多少事儿啊。没有天涯，对网信办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说呢？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6月1号在马尼拉会见到访的越南主席苏林，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还不是一般的，是增强型，并且续签了防务合作协议，加强海上安全、军事教育和灾害应对等领域的合作。小马克思表示，新的框架将会提升两国联合行动能力，尤其是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水平。那么这次双边关系升级的背景是菲律宾和越南在南中国海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他们都是和中国有领土纠纷啊，所以双方一致认为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应该成为谈判的对象啊。那么除了防务合作，双方还讨论了打击网络诈骗、人口贩运、非法赌博和偷渡问题。两国计划加强情报共享和执法协调，提高联合打击能力。那么这次双边关系升级正好菲律宾和越南建交50周年啊。南中国海因为中越关系，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中国的海警船直接把越南渔船从中间开过去，断成两半，中国的海警船就最近干的事情啊。所以实际上中国海警船对越南的渔民一点都不客气啊，虽然想中越关系有多好， 所以实际上越南很清楚中国对待他们的渔民的态度，所以菲律宾跟越南进一步的靠拢，基本上我就是如果没看那个视频，我还有点保留。我看那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越南跟菲律宾走近，它有它的非常强的合理性啊。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民调机构虹桥集团和埃克森特研究机构6月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一国党的支持率 31%， 比一个月前升了4个百分点，执政工党只有 28%， 比一个月前下跌了3个点，保守派在野联盟支持率 20%， 比一个月前也下跌了2个点。一国党是澳大利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他的主张是优先照顾本国公民利益，大幅的限制移民。那么这是一国党第一次在全国民调中超越执政工党。那么工党下支持率下跌的原因是工党政府5月12号公布联邦预算案，选民反应不好，选民认为工党的预算没有真正的解决住房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这就给一国党提供了机会。不过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工党党首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 31%，比一个月前下降了2个点，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一国党党首汉森很有名啊，他的支持率 25%， 比上个月上升了2个点。汉森5月31号说他已经具备担任总理领导国家的能力啊。那么这次民调是5月26号到29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澳大利亚选民啊。第11条，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就国产潜艇，叫海鲲号、海鲲舰啊，这个台湾国建国造啊，第一艘国产的潜艇，6月1号再次出海测试啊，叫海试。海鲲号是台湾国建国造计划的原型舰。那么最近因为天气海况的影响，原定是测试延后。那么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国防部不会提前设定一个交舰时间表，它的测试按照程序推进，以安全和品质为优先。目前海鲲号处于建造完成后的测试阶段，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数据，验证系统的性能，确认潜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那么后续测试还包括耐航测试、深潜测试，还有就是跨夜航行验证等项目。那么这些测试将会检验这个海鲲号潜艇在复杂海况下它的航行能力、系统的稳定性和作战性能。如果测试顺利，海鲲号有望在7到9月完成验证并且交舰。这是第11、第12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朝鲜最新出版的地图和国情书籍不再把独岛标注为本国领土。那么之前呢，朝鲜一直把独岛称为是朝鲜固有岛屿，并且主张它的主权。那么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朝鲜放弃了对独岛的主权申索。那么以前呢，朝鲜的地图它不是只标注它那个部分啊，那个半岛部分，它是把整个朝鲜半岛都标注，都列为本国领土。就没有一个朝鲜韩国，没有啊，它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整个朝鲜半岛啊，其中就包括南部地区，就是现在的韩国和独岛啊。那么当时的立场和朝鲜坚持半岛统一的政策相一致。那随着朝鲜宣布放弃和韩国的和平统一，那么去年修宪啊，就把这个北边的半岛列为官方领土啊，所以重新出版的地图，朝鲜的领土指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和中国俄罗斯接壤，并且以军事分界线和韩国相邻啊，三八线，那三八线就变成它的国界啊。那么 这是一个，所以最新的出版地图显示，朝鲜领土覆盖北部啊，就不包括，就不再包括这个独岛啊，说明他放弃了和韩国统一的，放弃和韩国统一的，其中有一个说明什么？说明朝鲜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好转，为啥？那就是完全是敌人了啊。那独岛也叫主岛，日本叫主岛，朝鲜韩国叫独岛。那么日本跟韩国都主张有主权啊。那么韩国对主岛的占领缺乏合法性，日本认为啊。那么独岛的主权争议长期是日韩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先讲讲第一个主题，习近平押注郑丽文，瞄着2008大选。一评新闻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1号启程访美。郑丽文访美行程包括拜访美国国会，拜访美国在台协会在华盛顿的总部，拜访美国的智库等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郑丽文此次访问表面上是一场和平使命，但他真正的政治重点还是在2008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报道指出，郑丽文今年4月去赴北京参访，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郑丽文，郑丽文成为10年来第一位和习近平会晤的国民党主席。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在郑丽文的政治前途上押注，习近平准备培养郑丽文成为国民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的旗手，就他去参选总统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的算盘是这样，如果郑丽文代表国民党参选并胜出啊，那习近平就有可能和台湾这个进行政治谈判啊。那么过去十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而郑丽文只要他能胜选，哎，这个效果就有了啊！所以和郑丽文这次访美，为的就是向美国政界传递一个信息，信息是什么？台湾现行宪法支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郑丽文是要向美国表明，他是能够维持台海稳定的人选，而不是国民党政府民进党政府啊！当然，这个说法跟中共的长期主张高度接近。那么和中共另外一个相似的立场是，郑丽文会强调民进党是制造台海风险的一方，国民党可以缓解两岸关系，避免战争。那么华尔街日报引用郑丽文方面的人士表示，郑丽文希望川普政府相信，即使川普不希望，既然川普不希望爆发台海危机，那美国就应该更加重视一个能够稳定中共的台湾政治人物。那么这套说法的要害就是利用川普交易型的外交思维。换句话说，郑丽文把自己包装成可以同时处理中共、美国的关系的人，并且把这种能力转化为2008年总统选举的政治资本。所以对郑丽文来说，访美能否见到美国高层非常重要啊，谁见他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那么一旦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国会重要人物接待了郑丽文，那他回回台湾就可以向台湾选民说啊，我不仅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认可，还能够和美国沟通啊，这就能够强化郑丽文在国民党内部和台湾选民中的地位。不过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白宫官员表示，郑丽文不应该期待和美国政府的高官会面，因为美国现行政策是这样的，他们美国总统或者美国高官只接触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政府首脑的外国在野党领袖，一般不接触，因为不方便。那他认为，白宫官员说，郑丽文目前 还没有达到这个门槛，也就是说他离开成为政府首脑这件事情还远着呢啊。不过呢，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表示，郑丽文预计会和美国国会中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的共和党、民主党议员会面，但是这些会面本身也充满了压力，因为那些长期支持台湾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可能会质疑郑丽文对台湾防务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对郑丽文来说，他面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议员，最难自圆其说的其实是国民党阻拦民进党政府的国防特别预算啊，阻拦了半年多的时间，而且几乎腰斩的预算啊。那国民党做这些动作背后秉承了中共的意志啊，把这个预算不断一拖再拖，而且完全是听从中共的指令啊。那么这件事情媒体广泛报道，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啊，所以美国政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所以郑丽文很难仅仅通过一次会面就取信美国政界啊，所以他也不可能参与所谓的中美之间所谓的外交易外交。如果中美真的有交易外交，郑丽文只是标的的一部分，他不可能成为玩家，对吧？交易交易谁？交易不就交易台湾呢？还是交易谁？你郑丽文从台湾来，你郑台湾的政治领袖也只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不可能成为玩家。而当前最敏感的问题是什么？川普政府暂停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啊。川普五月份访华期间，他说他和习近平做交易，所以他暂停了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川普还对里根时代对台湾做出的6项保证表现出了一个轻视的态度。所以民进党对这件事这个事态非常紧张，因为川普又是这样的态度，郑丽文又去美国访问啊，那他这说民进党政府很紧张，这也是中共正在推动的新的一个叙事啊。中共就不断的宣传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而台湾的问题是可以交易的，是大国交易的一部分。中共就不断的制造这种舆论啊，于是呢，《华尔街日报》根据这个呢就推断说，郑丽文在这种背景下访美，他的意义不只是一次在野党的外交活动，而他在为08年总统选举提前铺路。所以呢，《华尔街日报》说他要做的就是在美国解释自己的和平道路，在台湾塑造自己同时处理北京和华盛顿的一个这样的关系的形象，他对北京就证明自己是值得押注的对象。所以民进党很警惕，外交部长林佳龙说，如果郑丽文真的要推动和平，就应该告诉习近平放弃武力犯台。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佑忠也说，希望郑丽文代表台湾主流民意，而不是附和中共的一个中国的叙事。这里我就插一句啊，我的观点啊，郑丽文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川普对习近平的承诺上，这是非常幼稚的政治基础啊。川普当初怎么轻率的对待里根的6项承诺，你现在就会更轻率的对待他当初和习近平讲的甜言蜜语，理解吗？纽约时报是这样形容川普的，他说后续跟进从来不是川普的强项，言下之意他就说了就算了，说了就狗熊掰玉米，说了就算了，就不太当真啊。纽约时报还说，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查理方丹指出，川普不是第一位想把复杂而持久的国际问题用快速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总统，但是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是持续管理和后续执行，不是轰动一时的重大宣布。这不是讲川普，是讲谁？ 川普就是喜欢轰动性的重大宣布，然后就算了，轰动完了以后他后面未必执行。所以我本人从来不觉得川普政府会把郑丽文放在眼里。你想一下，国民党阻拦国会特别预算，川普差不多要翻脸了，这个账到现在肯定是没有翻过去的。郑丽文自己送上门还想得彩头，这不是痴心妄想是啥？而从08年选举的角度来看，川普政府只会把郑丽文当成习近平的棋子，他不会是交易对手。所以郑丽文想通过访美取得选举的政治资本，这步棋我认为是走过头了。所以郑丽文访美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他如何向美国包装他自己的路线，而是他怎么样避免被美国视为中共政治代理人，他怎么做到这一点，这才是值得关注。08年台湾总统选举很可能成为台海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分水岭，民进党会继续强调台湾主权在民，台湾的防务和台湾的抗中路线。国民党如果是郑丽文代表出战，有可能主张和平对话、恢复两岸政治谈判等等。那习近平压住郑丽文，目标当然不是短期访美的成果，他是2028年台湾政权更替，他是压住在这里。那么美国如何看待郑丽文，也不只是对一个在野党主席的态度，而是对未来台湾政治走向的一次提前预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中日之间 AI 应用的对比，是抓人还是救人？先讲抓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有一家叫 GID Network 的网络监控公司啊 ，GID Network 啊，这网络监控公司正在开发一个非常特别的监控系统，就是它是应用人工智能来预测政治风险一个这样的监控系统。那 Gitch Network 开发的这种技术，它的目标不是发现意见人士，它是预测谁未来可能会成为政府的是风险对象，就是它不是发现谁是意见人士，它是预测谁会成为意见人士。而这家公司呢，长期向中国政府提供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它被外界称为商业版的防火长城供应商啊。所以这家公司啊叫 Gitch Network 公司，它能够监控网络流量，识别翻墙行动，它对异常的网络活动能够发出警报。美国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针对这家公司的内部文件研究发现，他们正在和另外一家公司叫 MESA 啊，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读啊 ，MESA Lab 合作开发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系统。那么新的系统利用这个通信记录。数据位置数据啊，还有社交媒体活动、互联网使用习惯这些东西，把它建立一个个人画像，再通过人工智能分析潜在的政治风险。那么美国叫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套系统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监控，它是尝试预测一个人未来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表达什么观点，以及在哪些会跟哪些人发生联系。根据这家公司内部的会议记录， 2024年年初，他们的研究团队开始利用这些数据，建立用户的行为模型，再通过人工智能对用户进行分类。2024年2月的一次会议当中，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讨论如何识别用户的意图和发现有害信息。那么在中共的语境当中，有害信息通常讲的是政治意义，或者是批评政府，以及其他被视为敏感的内容。那么他们想做到的是把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和网络行为结合起来，一起来分析，分析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个人画像。那么这些数据最终被用于判断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它和传统的监控相比，这套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监控是关注一个人已经做了什么，但是人工智能系统，新的这套系统，它要判断一个人未来可能会做什么。那如果这项技术最终成熟，政府、中国政府、中共不仅能够发现异议人士，还能在异议行为发生之前提前识别目标。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2024年美国进一步的收紧了对这些高端芯片的出口，那么这些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他们算力面临一些算力不足的问题。那由于这些芯片受限，中国的一些研究团队不得不使用这个性能比较低的这些芯片进行开发。美国官员说，目前这些公司的算力啊，还是能够支持现有的监控产品的运行，但是你要想整合未来的，包括什么电话监听啊、视频监控啊、大规模的实时数据，现有的算力是不够的啊。那么之前《连线》杂志已经披露了啊，Geech Network 向这家公司已经向埃塞俄比亚、哈萨克、缅甸、巴基斯坦出口网络监控系统啊，当地政府能够对移动通讯网络进行大规模的监控。范德比尔特大学对这次研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他已经销售的产品，而是他正在研究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监控系统。不过呢，美国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他已经完成或者正在部署这套系统。不过呢，我们现在基本上觉得他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只要时间持续够长，他有可能开发出来啊，这是有可能开发出来。这是一个，这是中国发生的。另外一个，我们讲讲日本发生的事情。共同社报道，日本目前已经有40个车站和商业设施引进了人工智能的监控系统。它通过分析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行为模式，识别可能存在自杀风险或者我们叫轻生风险的人，并及时通知职员介入。这套系统是有一家叫东京科技企业叫Acela 开发。那么 Acela 的系统分析人员在公共场合的活动轨迹，分析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活动轨迹，比如说他在月台边缘或者是在屋顶的防护栏附近反复的徘徊，长时间的停留，或者进入一些一般顾客不会进入的区域，一旦他发现行为异常，系统就会立刻向保安人员或者是车站的职员发出警告。那么有些地方还会启动广播提醒。那么公司表示，这套系统已经阻止了至少超过2起这个轻生事件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商业机构、商业设施，系统发现有个男子进入了一个非开放的区域，马上发出警报，保安人员就赶到现场了解情况。男子后来说，他正准备跳楼，当时他正准备跳楼。这是一起，另外一起发生在 商业设施的高层建筑。那有一个儿童发现，他们系统发现一个儿童长时间在栏杆附近走来走去，系统发出警告，保安人员跑去看，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写好了遗书啊。Asila 是从2022年开始研发这套系统，他和200多家日本的商业设施和机构合作，他利用这些机构的监控视频资料训练他的人工智能模型，提高系统识别异常行为的能力。除了识别可能轻生的人群之外，这套系统还能发现身体突然不适或者失去能力的这个情况，甚至会发现一些暴力冲突的异常情况，他就会发现这情况，及时向管理人员发出警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开始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安全管理的能力。不过呢，这类技术同时也涉及监控范围、个人隐私保护以及误判风险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在公共安全和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它成为人工智能监控系统未来推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两件事情，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新技术的使用它的方向完全不同。任何新技术来到中国，第一件事情首先被中共用于数字集权工具的升级改良。但是你看日本、西方这些民主国家，它新技术它先会用于民生领域，改善人民的处境。所以我们经常讲，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本来还想讲讲房地产，我觉得差不多，我们留到明天再讲吧，好不好？五月房地产市场，我明天讲吧，因为今天一讲的话，又可能又把整个的讨论的时间讲完了。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后面这个留稿，好吧？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周年庆的优惠活动结束了，今天就结束了啊，跟大家说一声啊。观点不太理解特斯拉在加拿大市场的意义。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比较低，电车比较难用，只有家里有钱的人买来夏天开着玩。大部分人都是实用主义，没几个会开电动车啊。观点：中国不缺天涯论坛，缺的是言论自由的平台。这话也没错，但是多一个不好吗？多一个也好，如果他能够有自由的话。情况：疫情期间去过西沙，那个时候禁渔期。越南渔船都不挂国旗在捕鱼，海警只是来检查，我们根本不管越南渔民。他们说那是中越渔民传统渔场，都是穷苦人，也需要生活。由此可见，中共并没有严格的执法标准，一切都是斗争，一切行为都是工具，这是典型的流氓国家。为什么中国在西沙没有执法？因为那边真的离越南很近，理解吗？我去过西沙，我参加过一次帆船比赛，去西沙往返。那你去了西沙你就知道，那真的离越南很近，你看见很多越南的渔民。我们开了多久啊？我开了蛮久的，跑到西沙去啊。王老师怎么看待越南朝鲜放弃统一这件事情？不知道，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 金正恩为什么要放弃？金正恩放弃，我觉得他是想把战线收缩一点吧，就是说，因为韩国一直跟他套近乎，特别是新的这个总统，李在明一直在跟他套近乎，完了以后呢，川普也忽悠他。所以呢，他把这件事情给办绝。其实他放弃统一朝鲜半岛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跟你不来了，不来往了。就咱们两家就是正式分家了。你是你，我是我。啊，别说咱们统一的事，没统一这回事。实际上呢，他是断绝了韩国想套近乎的一个空间。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咱们就是敌人。你别跟我套近乎，大概就这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跟川普第一次把他给忽悠了，他觉得羞辱。我觉得金正恩来说，他跟川普的交往是一个羞辱，所以他完全对川普说啊，我想跟金正恩见面什么的，他一根毛的兴趣都没有。理解吗？他一根毛的兴趣都没有。他知道川普拿自己拿来做宣传，我为什么给你做宣传？就干脆连这个一起断掉算了。我认为他这么想。观点：国民党内部最鼠疫总统参选人是卢秀燕和蒋万安，国民党内部自己都高喊和郑丽文切割，不然会影响选情，党中央和党团都闹翻了。是的。所以你看一下，所以习近平你不用管他，你不用骂他啊，不用骂他，他迟早会把自己绊倒的啊。他跟这习近平跟川普都是一样的，你看川普上任到现在不断的把自己绊倒，习近平也一样啊。这两个人真的是哥俩好啊。观点：国民党支持率那么低，中共竟然对他们抱有幻想。中共对支持率完全没概念，完全没概念。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太陌生了啊。观点：国民党最擅长是党内互打、内斗，且内耗最擅长。现在这么快就传出郑丽文要选2028年总统大选，原本的蒋万安和卢秀燕会善罢甘休吗？先静待蓝营党内互打结束再看看吧。国民党的烂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他们自己会把自己绊倒。是的。观点：台湾已经出了一个马英九了，带衰了台湾整整八年，后续影响现在还在发酵，比如一清这巨坑差点让健保破产。如果郑丽文能够当选，那么台湾人真的不值得同情，这么不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富二代，台湾人千万不要当民主富二代，美国人就是民主富二代，所以选出个这么个宝来啊。情绪：我相信台湾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OK， 我也相信啊。观点：国民党就是反复横跳，台湾人怎么可能压住给郑丽文？机制 是叫机制吗？GFW 是他们公司的产品，号称网络防火墙之父方兴斌是老板。哦，方兴斌的，哦，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哦，叫机制，应该叫机制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方兴斌，他们是方兴斌的。哦，怪不得。啊，怪不得，那就知道出处了。啊，方兴斌干不出什么，方兴斌就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啊。OK， 谢谢你告诉我。这是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有力注脚。是的。观点：中共中日 AI 应用对比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性，就是科技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便利，而中共就是科技发展用来管控人民更容易了。 工业技术的进步是为了让生产效率更高，减少人力的消耗。中共就是极尽用技术进步压榨人力的价值，劳动效率、生产效率提高了，但是人矿也快消亡了，这是背道而驰的用途。OK， 情绪，缅甸的南，这都怎么读？我不知道，南坎吗？镇，我生活过的城市，这几年遭遇了严重的战争灾难。自从缅军失守之后，一直被德昂军占领到现在。2024年九月凌晨，缅军军机投下500磅炸弹，造成至少13名平民死亡，包括儿童、孕妇，多栋民宅被炸。只要是缅军失守的城市，都会多次出动战机投下500磅的炸弹。民族武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至今也没见过任何反抗势力要抄袭提倡美式民主，都是一些拥兵自重划地而治的山大王。 OK， 听王老师手上有一些钱，听王老师的没有买房，现在感觉放哪都不合适，怎么办？很迷茫，放我银行账号放哪合适？我不知道放哪合适，肯定不能放家里吧，放银行账户吧，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放在银行账户，找个靠谱点的银行，放在那个银行账户里，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想，就是发现钱就烧手的嘛，习惯一下就好了，好不好？中日的比较是一把刀。在医生和杀人犯用途的区别，一个用来救人，一个用来杀人。OK， 情绪费尽心思跑美国来，结果美国现在在用 AI 裁员，还不知道自己的岗位能不能保5年。OK， 提问：中国限制海外投资，反而会加速资金外流，为什么？会形成越限制越外流的恶性循环吗？别人都要关门打狗，你还不赶紧跑，真是，你说呢？这还看不出来吗？别人都要关门打狗了，你还不赶紧跑，你还等等啥？别人都在关门，你还跑进去干啥？理解吗？这件事情逻辑就是一个这样的路。我是跨国公司，我一看这在关门打狗，我还进去吗？我肯定不能进去啊！我在里头的门都在关了，我还不赶紧跑，再不跑就出不来了。对吗？告诉一个好消息，以后不用翻墙来看你节目，苦等了13个月，签证终于下来了，太煎熬了，谢谢你的节目陪伴6年，我40了，输不起的年龄，任何年龄都输得起，任何年龄都可以爬起来，没有输不起的年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自己，背负太多，好在终于获得了英文从零基础学到模拟考试7啊，这很厉害啊！我做到了，不服命的安排。作为一个农村人，我做到了，恭喜你，很好，很棒啊！我相信你的未来会更加精彩，加油啊！情绪本周的新闻评论我反复听了5次，太精彩了！谢谢王老师和团队如此精彩和优秀的节目，太多有思想的文章。自己如果找，很难找到这么多的精彩文章。这个新闻评论的推出让我超喜欢，谢谢王老师，辛苦了，祝节目越来越好，真心感谢，谢谢，谢谢你的支持啊！观点 AI 识别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使用模式截然不同，在民主国家严格受法律限制，在独裁国家就是数字集权工具，那些小粉红就是喜欢用苏式2元辩证法说成一样烂啊！苏式辩证法，辩证法是这个世界，辩证法是这个世界的毒瘤，害了很多人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大毛头，谢谢。